上，我们常常觉得很无力，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很多时候听见了关于你的真理，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听不明白。主啊，但是我们晓得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话语，是你愿意让我们理解和明白的东西。关于你的事还有许多的奥秘，所以摩西曾经在生命记29章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但是显明的事，也就是你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这些话语，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虽然凭自己的智慧不能了解，但我们晓得靠着你的恩典和帮助，借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是可以去明白。所以我们还是到你面前来向你求这个恩典。我们每逢打开你的话，我们都必须谦卑的来寻求你自己的教导，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这个真理。好像我们听了很多，说不定我们头脑都承认也同意，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明白，实在是刻骨铭心的晓得没有神的帮助，我们不会明白，我们就必然每一次都会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罗马书中的圣灵论一个总结，我们再一次来寻求你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给我们解释，来给我们说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晓得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是占最大的篇幅啊，所以我们已经在过去把保罗每一卷的书信啊，在这个那卷书的上下文来讲解，来解释啊一些谈论圣灵的一些真理。所以我们每一卷书每一个经文，我们都可以经过解释，我们找到属灵的原则。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些属灵原则，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已经讲过的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啊。所以我记得在我讲这个圣灵论的一开始，我就说过了，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所用的方法多半是用所谓的系统神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把圣经讲到圣灵的话找出来，然后我们就没有先经过解经的步骤，我们就是凭着字面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就一方面凭着字面，一方面我们离开上下文，我们就叫做断章取义。离开上下文，我们就提出解释，按照我们所提出的解释，我们就来做系统的整理。那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做所谓的系统整理、系统神学之前，先要做圣经神学？也就是说，每一卷圣经的作者，他论到圣灵的时候，他是在他这卷书的上下文里面来提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们总是要在这个书卷的上下文去解释，从这个解释找出属灵的原则，那这样子才是可靠的，才不至于断章取义啊。所以今天我们把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我们就做一个整理，今天只有一半啊。那我们有几个点，就是有六个点，关于圣灵的身份，关于圣灵跟神的国度，关于圣灵跟耶稣的复活，关于圣灵跟基督的救赎工作，关于圣灵和启示，也就是关于神的启示，还有就是跟圣灵与福音的传扬。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圣灵跟教会的关系，还有就是圣灵跟我们每一个个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圣灵的身份。圣灵身份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是谁。我们在讲约翰书信的时候，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强调，圣灵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是有位格的。那关于 三一神或者说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啊，是神给我们的启示，不是我们人可以单凭人的头脑去了解的。所以关于三位一体或者说三位同本质啊，我们中文常常用三位一体，但是这个是很深的文学，因为这个体呢其实所着重的就是那个本质，所以我们把它翻成三位同本质可能更恰当，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误解。三位同本质，神，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是三位，但是呢每一位都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且这三位是完全合一的，这就是所谓的三一神或者说三位同本质。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把这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出来，我后面没有列经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这个提到圣灵的位格以及他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是在什么地方启示这样的真理，有没有人可以想得起来？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保罗去末了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也是我们今天每逢逐日崇拜结束我们给大家就传道人或者牧师祝福的时候，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保罗的祝福。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很清楚看到，提到耶稣，提到父神，提到圣灵，所以父子圣灵是三一神的三位，每一位都是神，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区别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子，子也不是父，子也不是圣灵，不是父，圣灵也不是子，是有区别的三位。但是呢，三位同本质，也就是三位都同样是神，都具有神性。就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不知道到今天三位一体的真理有多少人，如果你去跟别人解释你能不能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就是你还不懂。当然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也就是说除非等到将来我们见主面，我们真的亲眼见他，我们那时候就会全知道，只是目前我们只能就我们有的启示。那关于三一神这个真理在旧约没有明显的启示，旧约启示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一再强调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那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讲旧约的圣灵论的时候，神的灵跟神是不可分的，那么不过神的灵在旧约里面并不是具体的，像新约具体的启示是具有位格，到了新约，为什么新约才有三一神的启示？因为子成为人，道成为肉身，所以当道成为肉身，这个三一神的第二位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这时候就进一步的启示了，这独一的在旧约神一再强调的独一的真神，原来有一位父，有一位子。然后在约翰福音耶稣的教导，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叫门徒不要忧愁，他说他虽然要走，可是他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其实是最好的一卷书，是最清楚的启示关于三位同本质的或者说三一神的这个真理。那么耶稣也说明了犹太人无法接受，犹太人从旧约神就一再强调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他们不可以拜偶像。所以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说了亵渎的话，他怎么可以称自己是称神为父，那就表示他与神是同等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章。所以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称神为父，把自己与神当作是同等的。但是耶稣就给他们解释，他是神， 可是他却又不是跟神跟父互相竞争的另外一位神。所以耶稣说他不凭自己做什么，他从父所听见的他才照样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所以他跟父之间虽然是有分别的两位，可是他不是另外一个 compete God， OK， 不是另外一位啊，在犹太人所想的，哇，他把自己与神当作同等，不是一个 compete God， 他与父是完全合一的。那么当然他这样的一个描述也启示了三一神的角色，父差子来，子完全听从父，父所说的话他照样，父差他说的话他才说，父差他做的事情他才做，他是完全的顺服父神。所以约翰福音是最好的一卷书，把这个真理向我们启示。那么但是保罗书信，我刚刚说的哥林多后书，这个祝福本身就提到父子圣灵三位，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灵是有位格，而且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就好像约翰福音介绍这位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样的。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哈，是不是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头脑充分了解，不可能。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某种理性的逻辑性跟理性的明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说约翰福音是最好一个。那因此呢三位同本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这位神为什么在旧约神可以一再的向以色列人强调他是独一的？因为神性，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就神性而言没有好多个不同的神性啊。那但是在新约，因为这个道成为肉身，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而且当耶稣走的时候，他又说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就从子道成为肉身，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又提到他离开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取代他，来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的。所以不是神父是一位，父里面有神性，子是一位，子里面有神性，圣灵是一位，圣灵里面有神性，而好像每一位里面都有神性，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神性只有一个。那当然你就不要用我们物质来想，用物质想就想不通。神是灵，神是灵，不，神是实际的存在，但是神不是没有物质的存在。我们人有身体，这是一个物质的存在，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然后神吹一口气，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神是灵，所以你就不用想物质的身体。因此是不是有可能神性，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是合一的，是只有一个神性。然而在这合一的不可分割的神性之下，有父子圣灵三位，三位同本质，三位都具有完全的神性，三位都是神，三位是完全合一的。那这就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了。那我也说过，我觉得我们若是想用地上的东西去比拟，好像要想帮助人明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神所造的东西可以来描述这位创造的神。所以不要用太阳，太阳光跟太阳的热，不要用水是液体是气体是固体，不要用有些人说我又是丈夫又是父亲又是公司的 CEO， 没有一个比喻可以来描述神。 勉勉强强可以有的一个比喻，这是唐崇牧师用的比喻，他用圣经，圣经的内容只有一个，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用好多本圣经，是不是？你也有一本，我也有一本，他也有一本，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本，可是圣经内容只有一个啊，那这是个勉强勉强，也不完全，对不对？圣经有千千万万本，可是父子圣灵只有三位啊。那不过，而且这个圣经到底还不是啊，只是一个部分的启示等等之类哈。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就是按圣经所启示的，我们啊有神给我们的理解。那当然，在约翰福音，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也启示了三一神的担任啊，他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啊。神的工作有三样：创造、救赎和启示，这三样。那在创造、在救赎、在启示这三方面，三一神都共同参与神的工作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等等就会看到圣灵跟神的国、圣灵跟耶稣的复活、圣灵和耶稣救赎的工作，还有圣灵与启示。所以上面五点基本上都是比较是关于神和神的工作。那第六点，圣灵跟福音的传扬，就比较牵涉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好，那所以呢，关于圣灵的身份，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有位格，他就是神，所以他知道一切的事。还有更重要的，只有圣灵知道神的事，这是我们刚刚今天早上讲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么圣灵呢，是圣洁的，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个圣洁的概念。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是强调神的，对，神的超然被分别出来，与一切的受造之物有分别。只有神是创造者，只有神能够施行审判，审判、伸冤、报复都是神的特权，没有人可以拥有这个，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只有他可以施行真正公义的审判。为什么？只有他知道一切的事情，只有他可以鉴察所有的人心，只有他有绝对的全能，所以他是完全被分别出来有别的一位。这个真理很重要。今天我们如果把神当成是我们的老朋友，跟我平起平坐，那我们就真的是得罪神了。他是神，他是绝对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是超然的，是尊贵的，是圣洁的，就是是一个是绝对的荣耀。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分别出来的概念之下，以道德方面来探讨神的圣洁，就涵盖了在道德上的完全。神跟我们这些罪人完全有别，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也就是说神像不像我们，我们在道德上是有罪的，是污秽的，是邪恶的。神提供道德的标准，神自己也是完全符合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道德和生活的准则和标准。所以我们会看见啊，神是圣洁的，圣灵也是圣洁的。所以这里圣灵的身份哈，讲的这些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圣灵不是只是一股能力，圣灵也不是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父跟耶稣，我们对待父对待耶稣把它当成一位来对待。圣灵有时候我们就是只想到圣灵的能力，但圣灵是神，所以这是很重要。因此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实际目前教会当中有时候发生一些现象啊，很多人把它归诸于是圣灵的工作。我想我们如果明白关于圣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就不会随便的把任何灵界的现象都把它归诸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讲约翰书信的时候，约翰说凡灵不可都信，意思就是说有圣灵神的灵，也有邪灵污鬼的灵，所以灵界的事情我们要做分辨，我们还是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分辨。那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实际看的东西好像我学了这是一回事，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神学，可是我实际生活看的东西好像我用不上。这就是我们读诗篇119篇，如果我们大家真的听懂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如果真的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怎么样用这个真理去实际针对实际的状况做分辨。那譬如说假教师，假教师耶稣怎么讲？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圣经上说假教师是披着羊皮的狼，换句话说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留意去分辨，我们不会分，我们不会认出他来，因为是披着羊皮啊，但是里面是残暴的狼。那耶稣是说凭他的果子，那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原则。但是问题是他的果子怎么去分辨呢？我自己有一次就是对一个人，我很想明白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呢，我们如果只是听表面啊，也是讲耶稣啊，也讲神的儿子，也讲这个救赎啊，讲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呢，可是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属神的呢？是不是真的是在讲神的话呢，在教导真理呢？那这里就是所谓的假教师，是不是真正的神所差来的讲教导神的真理的神的仆人呢？所以我就去问神，那当然是很实际的，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人是不是所以我就去问神，我当然知道凭他的果子，可是那时候我就不能够进一步的去想到这个果子从哪方面去看啊，怎么从哪方面去看。那时候圣灵真的就是提醒我，就提醒我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的话，就让我明白了。因为我那时候就分辨了，我就知道这个，我就说我就可以做一个分辨了啊。那圣灵提醒我的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也许你觉得说，哦，这个怎么会帮你分辨？因为呢，我就发现这个人他讲的东西都是地上的事，他追求的都是地上的事，他所夸口的都是地上的事，没有天上的事。 OK， 那所以这个就跟他的果子，就是他整个他的教导他的生活啊。所以那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啊。那我举一些例子，我希望也许可以给你们一点点就是说概念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是，这是我不能做的工作，就是只有圣灵可以帮助大家明白，就是需要圣灵来做这个教导。那等等我们还会讲到圣灵的启示。所以这是圣灵的身份，他是神。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对待圣灵跟对待耶稣跟对待父神是一样的对待，一样的尊就敬畏，一样的敬畏。那么第二个就是圣灵跟神的国，这里多了一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救赎历史的新世代已经开始了，基督就借着圣灵在其中施行治理。换句话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基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借着圣灵来施行他君王的统治。下面，神国度的信实是公义、和平跟喜乐，这些都来自圣灵工作，这两点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那这个观念我记得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就复习一下。神的国，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的国我们已经强调，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创造来的，神既然是万有的创造者， 他就是万有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度的基本概念，君王统治者。不过呢，因为撒旦，虽然圣经没有清楚交代撒旦怎么产生的，不过我们知道撒旦是悖逆神的，这一点是很清楚，圣经很清楚启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撒旦，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些跟随撒旦一起悖逆神的巫鬼，也就是说这些撒旦的差役，我们不知道，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创世纪一开始第三章，我们看见蛇是神所创造最聪明的动物，这是中性的。但是然后第二节蛇说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后面有一个邪恶者，恶者在那里借着蛇在说话，对女人说话。那所以圣经没有交代，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悖逆，不仅撒旦是悖逆，还有跟随他的这一群巫鬼天使，悖逆的天使，因为蛇的引诱，神所造的人也陷入最终悖逆神。在这样的悖逆之下，神这位创造者仍然拥有他绝对的主权和统治权，但是所不同的是，被统治的对象，无论是天使或者是人类，其中都有一些不服在神的统治之下。所以在基督完成救赎之前，全人类都是悖逆的。那么天使，当然撒旦和悖逆的天使，这些是悖逆的，但是也有米迦勒和一些良善的天使，这些天使仍然是顺服神，仍然遵守神的旨意。那所以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这些受造之物不服在神的统治，所以神要让他的统治，君王的统治真正实现，这就是我们在新约所看见的神的国度。让这个君王的统治真正实现，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凡他所造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完全接受神的统治，降服神的统治，没有悖逆存在，没有邪恶存在，这才是一个真正理想的国度。所以要达成这个神的国度，神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借着他儿子来施行拯救，来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否则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悖逆就是完全不接受神的统治。那当然我们就需要悔改，需要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悔改跟相信，就是表明我们从悖逆转向神，表明我们愿意脱离这个悖逆，愿意怎么样主动的让神接受神君王的治理。那有这个愿意以后，耶稣救赎的工作就是我们有能力真正的可以真正不再悖逆，可以真正接受神的统治，顺服神，降服于他。好，那所以为什么这里我们说在基督里面这个救赎历史的新世代已经开始了，耶稣带来这个救恩就使得整个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神这个理想的统治已经开始实现了，在人类当中借着他的儿子完成救赎，提供这个救拯救。所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转从悖逆转向神，愿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也从基督领受这个救赎新的生命，有能力去接受去顺服神君王的治理，我们就进入这个国，我们就在这个国度里面。好，所以基督他完成救赎，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全能者的右边，表明这个理想的国度从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以及完成救赎和被高举，这个国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基督已经是实行，开始在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那么神的国度是属灵的，基督坐在全能者的右边， 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已经开始施行统治，但是他是借着圣灵实际的在那些被拯救的人身上施行统治，同时借着圣灵继续的要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悔改，转向神，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那么也借着圣灵在现今的世界来执行基督君王的统治。那么这个国，这个真正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样的神君王的治理，这就是第二点说的，这样的国度的性质是公义、和平跟喜乐。所以如果你记得旧约以赛亚书，每逢预言那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弥赛亚要用公义和公理治理外邦万邦。现在因为有这些悖逆跟邪恶存在，现在神还给人机会悔改，神还没有做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把所有的邪恶除尽，所以现在神公义的治理还不可以完全实现在地上。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今天还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所以为什么诗篇119篇的诗人他试受很多，他试受到极多不义的对待，但是他还是相信神是公义，他知道目前神有他的旨意要完全的实现跟成就，所以他等候，他知道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那所以神的国度的性质就是公义、公平、和平、peace。耶稣这位神国度的君王，以赛亚书第九章，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所以这个国度的性质是因为基督借着圣灵来治理，来施行这样的一个公义和平的治理，而且这样子完全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的国度，当然就是充满了喜乐、仁爱、和平、公义这些就是说这些神本身具有的这些品格。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圣灵跟神的国。那因此呢，你如果问旧约跟新约圣灵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有还是没有？不要怕，新约跟旧约圣灵工作有没有不同？
没有，
没有，圣灵做的是一样的工作。我们最后把新旧约整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新约耶稣来，神的国度开始了，而这个国度基督是借着圣灵来施行治理。所以新约的时代，你可以说圣灵的工作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确实实在，因为今天神的国已经开始了，所以圣灵的工作今天在这个世上是更加的，你可以说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富。这个世上圣灵的工作是更加的丰富。所以为什么先知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把他的灵怎么样浇灌，也就是说耶稣被高举就把圣灵赐下来，五旬节的时候，就是说慢慢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你会把它整理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先解经，然后我们得到属灵的原则，我们再去整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整理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很危险，会产生很多的错谬。好，这是圣灵跟神的国。那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灵跟耶稣的复活，这一点是在提摩太前书所提到的。那里保罗用了一首诗歌，那里称颂大灾这个近前的奥秘啊，那里就讲到基督的复活跟圣灵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有讲到那个经文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耶稣的复活乃是圣灵的工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借着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就使耶稣被辨明。这是什么意思？就表明耶稣的死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去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不是耶稣自己有罪， 我们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死了，一死百了，我们不会再活过来，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亡，这是我们该得的。但是耶稣的死，他的钉死是无罪的，去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他辩明，辩明他是无罪的，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死亡是罪的工价，他既然是无罪的，他不被死亡拘禁，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使他被辩明。好，但是这个提摩太前书讲到圣灵跟耶稣的复活之间的关系，也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乃是表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存在，这个阶段的存在状态就是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也就是他已经成为国度的君王。那么神的国度是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的一个领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跟我们前面讲神的国其实是一样的。神的国，耶稣被高举在父神右边，他现在的存在的状况是做神国度的君王，那么神的国度就是神统治的领域，而神的统治是借着圣灵来统治，所以耶稣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这样的一种存在的状态，它乃是存在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的这个领域，神国度的这个领域当中。好，这是耶稣圣灵跟耶稣的复活。那么第四，我们就看圣灵跟基督的救赎工作。
你刚刚讲这一段是第一章的第八到十四吗？
什么第一章？
提摩太前书，
不是第一章，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好，那我们看圣灵跟基督救赎的工作哈。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基督使人跟神和好的工作，也就是说基督的救赎使得人与神和好。人与神和好，不但是犹太人得以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而且连外邦人也都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犹太人一同借着同一位圣灵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救赎的目的不但使外邦人可以单单因着信，也就是说外邦人不必变成犹太人，外邦人只要单单因着信基督就可以得享亚伯拉罕的福，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所有神的百姓，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可以因着信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个神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我刚刚说的旧约约珥书第二章，还有以赛亚书好像是32章啊，还有不止32章，也还有其他的地方，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当然新约也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这个是讲到神的新约，那里也有应许神要把他的圣灵赐给他的百姓，所以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要把圣灵赐给他的百姓，这个应许不但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享受，这个应许呢外邦人也同样可以得着，而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借着同一个途径，也就是因着信，因着信他们都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信圣灵。但是这个是基于基督救赎的工作，基于基督救赎的工作，神就把圣灵赐给每一位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没有分别，那么只要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要赐的福气。那当然这里最重要就是指这个圣灵的应许。好，那所以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借着同一位圣灵进到神的面前。那第二，神借着被高举在神右边的耶稣基督 把圣灵后赐给信徒，这个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圣灵被赐下，圣灵在信徒的身上，就好像圣灵被赐下给信徒，在信徒住在圣灵里，对不起，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就好像神在我们身上印上印，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表明这个信徒基督徒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因此凡是属于神的人都有神的灵在里面，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基督的灵在里面。这个我们可能下礼拜我们讲到每一个个别信徒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强调这一点。每一个属于神的都有神的灵在里面，就有如在这个人身上神盖了一个印，表明这个人是属神的。同时呢，神把圣灵赐给信徒也是用另外一种比喻，就好像是定金，是值，保证救恩在信徒身上完全的实现，可以得享复活的生命，在永恒中能够面对面与神面对面的同在，也就是说可以得到真正完全的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不过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还不能面对面与神同在，亲眼见神与神同在。我们现在是借着住在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呢，这个圣灵就好像一个定金，就保证将来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实现，我们会得到复活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完全脱离罪。等我们完全脱离罪，不会再犯罪，我们才有可能面对面见神，在永恒中与神同在。那但是这个定金或者说这个值，另外一方面来说，也就是提供给我们信徒一个预先获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事先来体验与神同在的这个生命，或者说事先体验一部分我们将来要得到的生命。我再说一次哈，生命就是与神同在，记住哈，生命就是与神同在。神是永恒的，当然我们也就能够像神一样在永恒中与神同在。但是强调的不是永远长生不老，这个不是强调那个永永远远，是强调那个 quality， 那个素质。我们可以不再与这位赐生命的圣洁的神隔离，我们能够与这位赐生命圣洁的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生。就是说这个概念你要是清楚了，我相信我们在读很多圣经的经文，我们就不会，我真的不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读永生的时候心里面在想什么。永生就是我们今天不再与神隔离，罪不再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阻隔，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到神面前，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这就是永生。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面对面见神与神相交，所以这要等到身体得赎，也就是等到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也就是等到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现在还在半路上，还没有这个基督的救恩完成了，只是在我们身上的实现还没有完成。那所以谁可以真正到最后得到这个生命呢？我想只有那些真正继续不断悔改，继续不断转向神，继续不断相信，继续不断降服顺服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最后想得到那个最后的拯救，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面对面与神同在。那不过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 foretaste， 可以有一个预先的经验，可以来体尝一部分神同在的这个与神相交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好，第三，圣灵是在基督耶稣里使圣徒从罪跟死亡的领域中得释放的主要作用者。第四，这两个一起讲哈，圣灵使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成为信徒的生命与生活中实际的经历，使他们经历属灵的洁净 更新和改变。这是从两方面来讲，都是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这个客观的事件怎么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主观可以经历的，那就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我们就脱离罪跟死亡的辖制，从这个旧的领域脱离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得到属灵的洁净，属灵的更新和改变，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整个生命不是被修补，而是神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得到属灵的洁净、更新跟改变。那这些都是基于基督客观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圣灵使这个客观的救赎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观的实际的经历，我们实际可以去经验的。这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使我们领受基督的救赎所做的工作。那么第五，圣灵是赐生命的，要赐给圣徒因信称义而有的永生。所以信徒借着圣灵经历神的同在，并且被改变，能遵行神的律法。这个其实就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也是一些重复，不过呢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这里讲到圣灵赐生命其实就是赐我们永生啊。但是这个永生还是不能脱离基督救赎的工作，是因基于基督救赎的工作，所以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我们可以享受的。那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是所谓因信称义而有的永生，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我们已经说是与神相交，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是借着圣灵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这样子与神相交，与神同在，这个生命与神相交的生命就不可能不被改变，不可能不被改变，并且这个生命也有能力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那么第六，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内住于信徒里面，使信徒改变过圣洁的生活，而得着神拣选他们要他们得到的救恩。那这个还是我们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点重复哈，不过我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有时候保罗是从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真理。所以他讲到成圣，其实成圣是一个从称义开始一直到我们身体得救，这个整个过程就叫成圣啊。成圣跟称义本身不应该二分，因为称义神把一个义的地位赐给我们，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有这个称义的地位的同时，神也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旨意，过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那这就是所谓的成圣，这就是所谓的成圣。所以成圣是从称义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不要把它分开，不要说哦，称义之后是成圣，称义就是成圣的开始。称义我们得到义的地位，也从神领受能力去行义，于是我们就在生活里面，这个成圣我们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能力去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成圣的工作，这个就是成圣。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一个过程，所谓说成圣的过程，我们还不能够完全不犯罪，我们还不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这个罪性还在里面。所以我们下一次讲到圣灵跟我们信徒个人的生活，我们就会讲到我们里面肉体跟圣灵之间是彼此相争的，我们会再谈论关于这方面，在过这个成圣的生活实际上我们信徒会经历的一个实际的挣扎，或者说实际的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好，那第七，每一个信徒都被圣灵改变而得以看见神的荣耀， 并且继续不断被改变成为神的样式，这一切改变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其实这些都是讲到圣灵怎么样把基督客观完成的救赎实现在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基督的人身上，这个救恩怎么实现在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基督的人身上。那么不但是从最终得洁净，从最终得赦免，而且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与神相交，我们就可以被改变，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当然这里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说到圣灵呢使我们借着圣灵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其实也就是借着圣灵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与神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得见神的荣耀。我们不但可以得见神的荣耀，而且我们继续不断的得见神的荣耀，继续不断的与神相交，得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会被改变成为神的样式。我们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若是顺服神，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与神同在，这样子的经历就让我们不会不被改变，不可能不被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箴言讲到交朋友的时候 也提到说，我们跟敬虔的人做朋友，我们就会更加的敬虔，我们跟有智慧的人做朋友，我们就更加有智慧，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个影响力，那就不要说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继续不断被改变成为神的样式。那最后这是讲到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最后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借着圣灵让我们的身体复活，也就是说借着圣灵使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灵性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与耶稣现在复活的身体一样的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被更新的，所以我们就不再有现在这个罪性在里面，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身体是尘土造的，是会朽坏的，埋在地底下几年以后就都腐烂了，尘土就归于尘土，我们有的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跟耶稣现在复活的身体一样的身体。保罗告诉我们是一种灵性的身体，不过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知道这一种灵性的身体是什么样，不过我们知道这就是整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完全实现的时候，这就是所谓我们将来的称义，我们将来称义，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我们也经历了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神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就不被定罪，我们就在神的审判台前永远脱离罪，我们可以永远过一个面对面与神同在的生活，我们可以永远不再悖逆，永远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将来的称义，也就是站在最后审判台前，那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被称义。现在我们是已经有一个称义的地位，神也给我们称义的行义的能力，但是因为身体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不犯罪。如果我们真的是每一场仗都打胜仗，在每一个属灵的征战，每一个试探我们都得胜的话，那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只是很可惜我们的征战常常失败，所以我们只有等到将来身体得救，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跟你们分享过，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跟自己很多的罪在征战，很多时候很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可是里面同时有一个很深的喜乐跟盼望，因为我知道这有一天会结束，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的身体要得救，我会永远脱离罪的面，这个挣扎就 once for all 永远不会再有，那时候我们可以真正面对面见证，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定有这个盼望。 而且里面是有一个热切的渴望。所以保罗他曾经说，他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不过当然他也知道神的旨意仍然要他在地上来服侍基督的教会。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也是真的是巴不得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不过我目前我自己里面也有一个知道，我知道目前，我不知道再过多少时间神要接我去哈。不过目前我知道神仍然要我在这里完成他要给我完成的，他交托给我的工作。但是在心里面真的是渴望那一天早日来到，真的是可以息下这一切罪带来的这些痛苦，劳苦愁烦，真的是劳苦愁烦，罪带给我们的就是劳苦愁烦。但是将来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真正的安息，那真正的安息。好，那我们看第五，圣灵跟启示，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圣灵是把关于神的真理向人启示，其中包括末世的真理。这是为什么？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到，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假先知跟假教师出来迷惑人。那么第二，圣灵开恩把神圣灵把神开恩赐给人的关于神的事情向我们人启示出来，使我们可以知道，也就是说圣灵来把神的事向我们讲解，向我们解释，向我们说明。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从神来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智慧，也就是明白神救赎的计划。那没有领受圣灵的人是不能明白圣灵的事，而且拒绝接受。所以没有圣灵的人，不管他多么努力，他不可能明白神的事。有圣灵的人就有圣灵的教导，就可以领受圣灵的教导，可以明白神的事。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还不清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经验，接受圣灵的教导的经验，你就可以祷告。那如果还没有，是可以去向神求。因为每一个有神，有属于基督属于神的人，都有神的灵在里面。既然有神的灵在里面，就应该是就应该是有这种经历圣灵的教导的这个经验。而且我想我们不应该只是偶尔，我们应该是每一天，是经常。每逢我们读神的话语，每逢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那应该是每天都有的经验，只是我想我们一方面没有什么神的话存在心中，一方面我们很少去默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很少去经历圣灵来教导我们神的话。但是我相信我们学这些东西，希望是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知道，我们真的就是明白了，我们就开始做出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好，最后我们就是看圣灵跟福音的传扬。使徒宣讲传福音所宣讲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改变人的能力，以及使徒对福音的信息有充足的信心，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是神的福音，这都是来自于圣灵。换句话说，圣灵赐给使徒能力来宣讲福音，所以借着使徒的传道工作，圣灵就在人的心中做工，使人悔改归信基督。圣灵的能力让听见福音的人悔改，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使这些归信基督的人他们的生活被改变。也就是说，在传福音领人悔改归信耶稣基督这个工作上，乃是圣灵亲自做工。不过圣灵是使用使徒成为他的工具，就是借着使徒圣灵来 做这个啊领人悔改归信基督的工作，使徒来宣讲神的话，人能够听见神的话。但是呢，我们后面会提到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宣讲，以及人听见神的话语，神的话会叫人觉得扎心，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使使徒们晓得怎么样来讲解神的话，怎么样来宣讲，而也能够使听的人听见神的话，他们能够明白，而且他们愿意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么他们也可以经历基督救赎在他们身上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运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神把信徒分别出来，赐给他们圣灵来装备他们，来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也就是跟使徒们一样，要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宣讲，而圣灵就使我们所宣讲的神的话语具有大能和效用，就使得人能够从黑暗中得释放。第三，当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圣灵教导我们所当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这些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传扬福音，神借着我们来做这个工作，借着我们来领人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也让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宰。可是这全部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真正做工的是圣灵。所以为什么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使徒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圣灵，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但是我想我们的困扰哈，就是常常我们把工作的果效跟圣灵的能力划等号，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如果有圣灵同在，这个人应该就是会信了， OK， 这个人就应该有很好的反应。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防的一个陷阱，不一定。保罗在雅典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被记录下来，是最有名的一篇布道信息，但是在雅典信主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人，甚至有人说那一次保罗变得很沮丧，从此以后他的传道工作他就一蹶不振，就意思就是说他就落入这个 depress。 我们不要这样子来对比，如果是这样，那你想耶稣在地上传道三年半，那不是应该看过他的神迹，见到他赶鬼，听见他教训的人都应该要相信，没有一个不相信。耶稣是神赐给圣灵，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他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约翰福音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是 unlimited。 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神的话。耶稣的工作是靠着圣灵所做的，是神的国的能力所做的工作。但是耶稣传道三年半，有多少人跟随耶稣？不是多数。十二个门徒肯定的，从哥林多前书有500个人曾经见过复活的耶稣。所以数一数三年半的时间，可能几百人而已。那耶稣有圣灵的同在，以及圣灵大能的工作借着他来行出来，但是为什么信的人这么少？所以我们不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借着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可是我们不要把那个果效看成就是有没有圣灵工作的划等号。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除了圣灵的工作还有人的责任，那这是我们今天不会谈到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保罗书信中圣灵论 做了一部分的总结，下一次我们就看到圣灵跟教会，以及圣灵跟个别的信徒。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知道在关于圣灵的真理上，我们自己的了解还是非常的有限，即使我们今天做了这样一个整理，我们当然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但是我想实际的了解，实在我们都还有待真理的圣灵亲自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心中渴望明白真理，而且我们真的是求主保守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不至于因为各样的异端学说我们就走偏离了。主啊，你真的是把一个真正爱你和你话语的心赏赐给我们，也借着真理的圣灵把这些真理向我们启示，教导我们，为我们讲解，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实在是用这些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可以行在神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所带来的这个救赎啊，更是感谢我们的父，这一切是父亲自来差派，亲自啊差基督和圣灵来施行这样的一个拯救。实在我们要把颂赞归给我们的三一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